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二十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怀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声音在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每次来到神的圣殿，我们的心都满了喜乐和期待。我们知道神在这里等待着祝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孩子。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圣名，万事万物都在述说你奇妙的大爱。主啊，每次在这里来传讲你的福音，我们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感谢主，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接着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学习呢，我们开始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啊，这是安志牧师给我安排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呢有四本福音书啊。我们今天讲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呢是这个四本福音中最早写成的一本啊。你知道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你知道在圣经中啊有四个福音是吧，在启示录还有在以西结书呢，那个天使啊有四张脸，我不记得大家知道吗？四，如果基路伯围绕着啊神宝座天使呢，他有四张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啊人的脸，还有鹰的脸。按照这个教会啊，教会都根据这个呢，就把这个每个面孔呢归一本福音书啊。你说马太福音呢讲的是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太人写的。下面一张，下面一张有吗？哎，好，谢谢。啊，他说是，哎，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吧？他这个他每一部福音他写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呢主要是给犹太人写的啊，他讲的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而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呢是对应的是基路伯中那个人的脸，人的脸说的耶稣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真的人啊，真的人。而约翰福音呢，他是写的啊，他代表的那个鹰的脸啊，他说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呢，他主要是给罗马人写的，罗马人写的，就是这个啊，说到耶稣呢是神的仆人，是不是呢？他呢对应那个动物呢是牛，是牛啊。你知道啊，你知道像君王啊，还有人呢、啊，这个都是啊，都是需要家谱的，每个人他都有家谱，每个君王。所以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它都记载了耶稣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从犹太人写，因为犹太人都知道啊，他知道神。所以呢，他讲的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耶稣。所以一个人呢，在路加福音从下面一上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77代啊，从耶稣到亚当，所以到亚当。亚当是人类共同的始祖，当亚当呢是神做造的，所以呢，路加福音的那个3章的最后一句话呢，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啊，而一个耶稣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呢，耶稣是神的儿子，神还需要不需要家谱啊？神是自由拥有的，是不是啊？自由拥有的，那他就不需要家谱了，是不是啊？而那在这个马可福音，那是仆人，相当于主人家的财产。他没有一个人会关怀一个仆人他的血统、他的身世，他只是一件啊工具，懂了吧？所以呢，仆人也没有家谱。你要仔细看看这本四本福音。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回去啊，我们尤其是出信主的，我们看看四本福音书，它跟我们基督徒都对应的关系是啊完全的啊不一样。马太福音讲的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的服侍、知识啊 ，ministry。而这个马太福音讲的呢，信啊，讲的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马可福音呢，讲到的是基督徒的侍奉。啊，我们今天呢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你要仔细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一本行动的书，行动的书。一开始。你马上的带领耶稣进入了他公开的服事，然后呢，你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耶稣是不停的忙着怎么样来行神迹奇事，来做事，来服事人，服事人的需要。虽然是做人的工作，但是他其实是服事神。啊，路加呢，这个马在这个书中的关键词呢，就是立刻。是吧？人一叫他，耶稣立刻就去，懂了吧？立刻，马上，是吧？我们这个词呢，抄写过40多次啊。所以马可福音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耶稣的行动，而不是耶稣的话语。它记载的耶稣的讲道很少。这个作者呢是马可，作者马可，马可呢是他的拉丁的名字，拉丁文的名字。他的本名呢叫约翰，约翰我们知道，约翰就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名字了。马可呢，他不是啊12个门徒的一个。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见过耶稣的，他见过耶稣，他可能在跟随耶稣那些人很多的人里，他一直的跟随耶稣。但是呢，在这个马可福音呢，有一个细节啊，有节，在这个马可福音的14章的51到52节，马可福音的哎。说那里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对吧？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认为年轻人马可，很多人因为他突然写这个干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他在跟随耶稣，等到别人逮耶稣的时候他逃掉了。其实马可呢，早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就在马可的家里。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啊。他你要读使徒行传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他是圣经中那个巴拿巴的表弟。他跟着保罗、巴拿巴一同的传道，因为他是一个他 因为是个富家子弟，他承受不了那个旅途啊传道的那么辛苦，所以呢到后来呢他自己突然想家，他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后来让谁呀、啊、让保罗感到非常不安，懂了吧？所以保罗就不想继续带着他再去传福音，结果呢他给保罗给巴拿巴呢起了紧张，那后来他给保罗的关系才得到真正的恢复。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保罗竟然成为马可的马可竟然成为保罗的伙伴，成为安慰者。这个时候就是在罗马的时候，那时候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书呢其实就是在罗马写成的。那么马可他是根据谁他自己写的这本福音书呢？他其实是彼得带领他，使徒彼得带领他信主的。所以呢那个彼得前书那里说是提到说他是我彼得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马可，亲爱的儿子马可，哎，他是彼得属灵的儿子，你知道吧？彼得他自己经历过失败，是吧？经历过软弱，他是因为耶稣的恩典，他三次否认主耶稣的，他知道这个人他跟随主的时候失败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是吧？我不知道你失败过软弱过没有，是吧？他知道什么是失败，什么软弱，所以他对马可呢也就非常有恩典，他自己经历过软弱，他就能体谅马可的软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耐心的带领马可，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耶稣的这些事情呢记录，让马可记录下来。上过学的呀，有学问的人，懂了吧？生有学问的人。所以说马可福音让我们从彼得的眼中看见了耶稣。你看，你要仔细去看哈，每一个细节里面都有彼从彼得在那儿，都彼得在那里，因为这是彼得他亲眼目睹的。耶稣他来医治人的身体，他拯救人的灵魂，他不断的忙碌，彼得都怎么样都看在眼里。所以呢这个传统的认为，这个马可福音呢主要是彼得的见证。你知道马可福音呢它也是最短的一本的福音书，虽然它只有十五章，它是为这个，你仔细看呢，马可福音它主要是为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不熟悉犹太教的罗马人写的。所以说呢因为它短嘛，所以每一次当这个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如果没圣经的话，翻译的圣经第一本书是什么？是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非常短，也是被全世界被翻译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因为它翻译短可以让人们认识耶稣，让人们很快的认识耶稣。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看其实这一章主要是为耶稣来服侍，来怎么样，来做准备。看我们今天看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起头。耶稣基督的起头，我们知道什么都有一个起头，是吧？人类是有一个起头，每一个故事都有起头。我们人也什么也人类一个，我们每个人生也都有个起头。马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福音的起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认为这个消息，好消息都很多人认为就吃的好喝的好，然后就像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认为福音就是给我带来好处，但是实际上不是。福音这个好消息是给罪人的好消息，是罪人能够救赎得到拯救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也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福音是围绕着一个人，你要真正的认识这个好消息，认识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希腊文的福音的意思。而对罗马人来说这个福音呢，每他们听的都是关于皇帝的事情。一般的正常人他是再好的消息他也不叫福音。一般的时候 皇帝的生日，皇帝啊登基，或者皇帝战胜了仇敌凯旋归来的时候，你报道这样的喜讯，这个才叫福音，这个才叫福音。所以用这个正好说的耶稣是什么，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新完全崭新的局面。耶稣他生到人世间，把天国 带到我们人间呀，你能想到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天国里去。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真的是不是的人啊？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将和神怎么样在一起，共同的度过永恒。永恒啊，没限量的。你信了主，不是这一生好，而是在度永恒。耶稣首先是罪恶，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耶稣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把我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有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才是福音，这个才是福音。我们可能很多人要传福音，传福音传了 很多，但是我们都并没有真正的传到要处。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你的结局不是死亡，信主的，你知道吧？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是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是吧？在耶稣呢，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是13个字，都是解述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每一个字怎么样都是非常啊重要的，每个字啊，说耶稣不是历史的人物，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啊。基督呢，基督我们知道是弥赛亚，是神受膏的救主，是神够的高的救主，他而且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吧？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怎么样，就把先知过去的几千年来啊，从创世，从人类犯罪之后一直到耶稣之间，神先知这些年犹太的啊先以色列的先知所预言的福音怎么样变成了事实。因为耶稣成就了一切，耶稣成就了一切。我很多年想要读过一本书，这个一本书是外国人写的，外国人写的，你知道吗？他讲的是中国的故事，你懂了吧？你在讲的中国的故事，你知道那时候在中国那个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那时候人们信主是非常小心的，有个非常小心的，有说的有个在河南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他的儿子就拉着车把他妈妈的又病的病入膏肓了，拉到医院去了，他有眼血，其实他已经快死了，你懂了吧？快死了。然后呢，这个护士呢，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不能公开的说他基督徒，知道吗？他就给这个人祷告。然后呢，因为他都快死了，他治不好嘛，治不好，所以呢，他就那走出去拉回家的那天呢，那个护士呢，就悄悄的给了这个病入膏肓的这个姊妹呢一本书，是什么呀？马可福音，一本马可福音。所以你回去一定要看一看，你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敢给他，那个时候在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敢给他讲的福音，就说你回去一定要读，让看看。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已经完全的没有盼望了，他就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你给我读一读，就是因为那个护士非常好对他反，所以他给他读，他一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读就是读了前面的一节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他就真正的得到医治了。我不知道你要想读，你要读这个，你要是讲这么一个故事，你会信不会信呢？就是我那天读的时候，你知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因为那个是 那是个见证讲，就是刚前面这一段，当我读完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这个圣灵啊，对吧，就大大的充满我，我就知道这故事它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正的圣灵。你说今天我在路上，我说哎呀，我说给弟兄怎么讲不讲这故事呢，你说吗，当我说我决定要讲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又充满我。要知道啊，你不要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非常充满的。那个人就是读了前边的一节经文他就好了。我们再看底下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讲，我看见我的使者在前面，在旷野有人声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在旷野传一个洗礼，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你知道这第二节和第三节呢，是旧约中两个先知的话，一个是先知以赛亚书啊，四章三节。你知道吗，在旧约里是以赛亚，为什么他古卷没有以赛亚，因为人们一听到以赛亚就是指的什么，就指的旧约的先知，所以旧约先知的代表就是以赛亚。以色列人非常，因为在这个里面预言了基督是童女怀孕，预言了耶稣将来，所以呢 他用了这一节宣告啊，在另一个是马来基，他宣告在基督在弥赛亚来到之前，神会差遣一位使者来为耶稣，来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当然这个人就是指的什么呀，指的是施洗约翰。经过以色列人历史400年的沉默，在400年里神没有给以色列人说一句话，你知道吗，旧约中的最后的一节是一个咒诅，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神的托付，结果现在咒诅了。以色列人最后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马来基书最后一节是咒诅，而新约的一开始就是耶稣传讲的是巴福。在这个时候神打破了400年的沉默，开始让他的话语临到在旷野里的约翰。就是在农村人长大的一个非常粗野的人，虽然他的家世是祭司，但是他呢，他完全的是穿着打扮完全不像祭司，你知道吧，他穿的是骆驼毛的意思，腰束皮带，吃的黄龙鱼，就是一个在旷野中长大的一个土人，我们可以说他的信心呢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他的旷野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你知道在古代啊，一个君王要出行啊，都得要先要差遣使者去见道，去修路。中国的皇帝也这样啊，每次中国的皇帝要到南方出行的，推倒挡住的大山，来预备一条平坦的路，好让百姓的嘛预备着迎接这个荣耀的君王。就像在路加福音3:5那里说的，一切山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是吧，修一条大路，修一条大路。但是不是说在地上修平坦的路，在哪里修平坦的路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修平一条路。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不是每天有坑坑洼洼，高高低低，懂了吧，弯弯曲曲，这个都说的我们的内心。耶稣基督的先锋，作为弥赛亚的先锋，他要在人心里面预备道，让人怎么样悔改。只有悔改才能转向神，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懂了吧。 你知道约翰，有人说约翰就是神修筑的那条高速公路上的什么推土机，懂了吧？推土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都不过是一个器皿啊。他是为了耶稣来预备道路。我们看啊，他怎么预备，是吧？所以呢，预备呢，就是叫悔改，从悔改的喜失罪得赦。你知道吧，在约翰的时代，犹太人他是不需要接受洗礼的。犹太人他们每个人都预备，他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由亚伯拉罕他们做这个祖宗，他们就是天生的就是神国的子民。但是呢，这个人们都到约翰这来洗礼，接受洗礼。一个犹太人洗礼，表明他的悔改，他接受洗礼，本质上的说，我承认为神关系非常的什么，非常的遥远。就像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是一样的。现在我受洗，我表明恢复神的关系，你知道吧？恢复神的关系。这约翰的洗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基督的受洗也是，首先是认罪悔改的表现。一个人做基督徒，我们很多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信了主，一般的受洗是第一步，受洗是第一步。在受洗的时候需要真正的认罪悔改。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呢，每一次那个那当每一个新人一定要认罪悔改。一个人他真正受洗之后，他的生命就开始稳步的往前走了。有如果一个人他稀里糊涂就受洗了，懂了吧？当然受洗还有在我们进行会有更深的意义了，不单是认罪悔改，而是借着表示我们借着受洗归入基督，是吧？我们从水里进入水里，表明进入耶稣的死，进入耶稣的死，跟耶稣同死。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代表与主同活，与主同活，就像罗马书六章三节所说的那样，悔改的洗，就是现在耶稣弥赛亚要来了，天国就要来了，怎么样？要回天国君王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所以呢，耶稣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有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知道越是一个伟大，他越是能把矛头指向谁啊？把他的焦点指向谁啊？指向基督。约翰也是这样，约翰是自始至终把福音的重点指向基督的一个人，知道吗？他说啊，把耶稣说耶稣是他一个比他能力更大的那一位，是不是啊？因为我是用水是给你们施洗，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在古代啊，你知道吗？在古代啊，一个仆人啊，什么都给他的主人做，就是给他的主人提鞋是不能不做的，你懂了吧？在古代，知道吗？约翰把自己放到更低的仆人的地位，他说我像我就是连给他解鞋带还是不配。你看他的谦卑吗？他谦卑，他让人们，他把他的把人们指向了耶稣，意思让人们到耶稣这里来，怎么样？来罪得赦，来什么？来得生命。他只是用水施洗，但是呢，他说的耶稣，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正人就耶稣施洗，这个不是外面的，而是真正的洗里面的。当一个人真正的才是真正的得救了，才得救了。不是一个又进入水里的人很多，但是得救的人，保罗说神赐我们圣灵做印记，那个门票啊，懂了吧？我们看看耶稣，来我们再看呢，耶稣呢的受洗第九节，耶稣的受洗和试探。 耶稣从九节，那是耶稣从加利的拿撒来的约旦河的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知道耶稣根本不需要受洗，懂了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受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罪悔改，唯有耶稣他是不需要受洗的，不需要悔改。但是耶稣受洗却是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为的把我们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跟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为了背负人类的罪担，为了完成他救赎的使命，他给我们呀怎么样等同起来。所以耶稣需要受洗，他要受洗。受洗呢，当他受洗的时候，我们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圣灵为什么他需要圣灵呢？他耶稣也需要神圣灵的恩膏，是神借着圣灵 让他分别为圣，好让他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去做他要做的工作。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个救赎的工作。耶稣他受洗表明他遵行父的旨意，为了救赎我们罪人甘愿受苦受死。那个时候他得到神的喜悦，所以这时候由神的声音从天上来 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受洗，他耶稣怎么样受洗，还需要受试探，在他进入真正的父事一样，他需要经过试验的。其实耶稣所做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要想真正的服侍主怎么样，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经历试炼的，经历试炼的。所以呢，他刚受洗，圣灵把他放眼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你知道吧？其实你知道，在这时候我们知道，神不试探人，神不试探人，试探是从谁啊？从魔鬼来的。神去。临到我们来试验，只有一个人经过试验之后，他才真正的属神的，他才证明他是真正的属神的。我记得有一句话说，我有的时候我读一句话说，我儿，如果你决定前去服侍神，那得你得预备你的心接受考验，在种种的患难当中都应当坚定不移，无论面临什么的苦难，你都要怎么样，凡是临到你身上的种种的事情，你都需要完全的接受。就像金子，就像银子，它必须经过火炼的试验一样，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也必须经历这样的考验，都是经历的。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信了主啊叫啥，不是的，信主的道路上这个神都允许个人的试炼临到我们，最重要是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经过试炼之后，你到底怎么样？是神把你扔到火炼，一块石头扔到火炼，炼出来的是金子呢，还是炼出来的是渣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上周讲到了，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选上，我们每个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护照了。但是你真正的选上没有选上，还在乎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真正的通过神的火的考验试炼。神其实是拿火来试炼每一个人的，没有火怎么试炼呢？耶稣也经过这种火炼的试验，只有神允许魔鬼试探我们，是让我们犯罪，是练我们练得更纯净。就像约伯说，我被神试验之后，神让我试验，我被神试验之后，我必如精金一样，精金一样。只有我们经过试探以后才能够被神使用，一个没有经过试验没有考验的人，神是不用他的。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如果耶稣你想如果在试探山，整个神的就是就在不能借着他完成了。 耶稣只能得胜，不能失败，是不是？好，这里他没有具体的介绍十字架的细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讲到了。好，耶稣那么传的信息呢，耶稣传的信息非常简单，十四节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是吧，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你们当悔改，传信福音。福音就是很简单，耶稣传的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国。日期满了，神以几千年来为人预备，现在的嘛，来已经近了，神的国就在门口，就在门口啊！神的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你懂吗？神的国近到一定程度，它就在我们的手边。你看英语说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是不是？就在你的手边。随着耶稣来到人间，神的国已经来到，现在就是决定的那时刻，你愿意进来吗？每一个人愿意进来的怎么样都可以进来。你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够格。哎，不是你够格，你永远不够格，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进来。我们上次查经也说的，神的国不论善恶都照着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哎，你知道你不需要等那么久，懂了吧？其实在你看使徒行传那些个人，咱们就一信了主当天就受洗，懂了吧？哎，你说你去美国签证签证你等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啊？啊，你来澳洲定，不要说来澳洲定居，就是探访，你也需要申请等候，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姊妹，这星期有个姊妹，她来澳洲，来悉尼定居，她等了整整七年，你懂了吧？但是进入神的国，你需要不需要等候啊？你不需要等候，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你不要错过和天国。和耶稣相遇的机会。所以说耶稣说，你们但是你要想进入神的国怎么样，就当悔改，就当悔改，首先就是悔改。悔改不只是说感情为我所做的一切，哎呀，我觉得过去做的事很不好，是吧，感觉到抱歉，我看了很多，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悔改，是吧？悔改还不只是这样，不只是为自己的罪难过，悔改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方向的改变，方向的改变，因为今天生活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事为人，我们必须扭转我们生命的方向。没有信主之前，我过的三十年，前三十年过的是完全一个没有神的生活，没有神的人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悔改怎么样？现在调转方向，开始放下以自我为中心，开始以谁为中心呢？以神为中心。我不再继续的走以前的老路，不继续的忽略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人，他从心中从来就没有神的，懂了吧？但是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每天是为神而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我过去我们都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自己作王。现在是吗？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你只要让耶稣来作王，来信靠他，你就进入天国了，进入天国了，你不需要依靠自己。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真正的像耶稣王。为什么？我想我自己做生意，为什么呀？我想自己做老板，是不是啊？我不想让别人告诉我做什么，做什么，是吧？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做主，我自己掌管，我不要别人管我，这个就是罪人。神就是现在啊，就是来改变我们。人从小这样，就像孩子一样，我想玩手机怎么样，我就玩手机；我想打游戏怎么样，就打游戏。你不让我赞，不让我 就闹，是不是啊？我觉得孩子都这样，是不是啊？你说我如果我们给读我们孩子说你别看电脑了，是不是啊？把你的房间打扫打扫，他会去做吗？你想大部分孩子会不会做啊？他不会做，你懂了吧？是吧？哎，即使我父母爱我，是不是啊？他呢，我们人都不肯做，我们看见神，我们会听神的话吗？所以说，我们必须悔改，必须悔改。信主以后没有悔改，他信主以前怎么样？他信主以后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是吧？还是悔改，他知道自己错了，他还是坚持去做，懂了吧？嗯，我知道我们在国内啊，好的，我们北方就是那个太太呀，非常的强势。她信主以后，她在教会里做执事啊，懂了吗？做很多家务。但是她在家里给她的丈夫没有任何的地位，懂了？没有任何地位，甚至连说话都没有。每次她丈夫一说话嘛，说你去开你的车去，懂了吧？挣你的钱去，你说吧？她其实她让她的丈夫成为她挣钱的机器，懂了吧？她没有完全的没有意识到。不要以为这样的人，如果她不会改的话，不要以为能够真正的蒙神喜悦，你懂了吧？明明知道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本不相配，不能同父异母的，但是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去找那些不信主的，懂了吧？这都表明这是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没有真正悔改。我们的罪进入天国，是不是啊？除非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的。要知道这个，悔改要信福音。这个信福音呢，在原来是还有一个音的，是吧？叫信路福音，懂了吧？这个信呢，不是说我头脑上知道了，是头脑上的认知，而是心灵整个的生命。给神建立一种关系，有种信靠的关系，相信他，依赖他，你只有这样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看最后这个耶稣呼召着门徒，是不是啊？16节，耶稣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迪勒的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你知道吧？耶稣在这里呼召了两队的弟兄来跟随他，你知道吗？你是像这个他们的渔夫，是不是啊？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他们靠着在海上打鱼劳力来维持生计，是吧？他们没有神学证书，也没有什么我想上过多少天学。你想想，如果不是耶稣，在哪里啊？如果彼得啊、安德烈他们没耶稣没活着的，他们现在在哪里啊？你能想得到吗？早已经在历史中的嘛淹没无人了，是不是啊？可是你怎么他的生命那天遇见耶稣怎么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命运就真正的完全的改变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嘛已经写在天上啊，天上那个城墙的十二根基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生命没有改变，命运没有改变，是因为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你看耶稣的话还有前面，耶稣说就是来你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他们没有犹豫，他们没有退缩，是吧？他们没有找借口，是不是？他们就立刻撇下他们职业的生活，他们都是职业的渔夫，来跟做耶稣。在耶稣16、19节，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别的儿子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别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你看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他们一听见耶稣的呼召没有踌躇不前，是不是啊？也没有说哎呀我得给爸爸商量一下，你没看在这没有说给他爸爸商量一下，他也没有，甚至他也没回家的机会，说征得妈妈的同意，没有的。耶稣神的呼召 超过你地上一切的职责。你知道当以利亚呼给以利沙，以利沙见到以利沙了，说听到他，那以利沙马上就知道说以利亚在呼召他来跟随他。他说你先容我回去给我的父亲嘴。那以利沙马上说我向你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以利亚是你那马上为了表示他的忠诚，他立刻把两条牛把他套牛的额烧了，然后呢起来来跟随以利亚。神对我们的要求的呢，远远的我们自己所想象的。你看这两个兄弟也是这样，他没有给回家给妈妈道别，是不是啊？他把故宫船留在船，把所有的留在船上，告别了父亲，就跟随耶稣去了。从此以后，他们放下他们自己的人生，你看到他们人生的方向完全的扭转了，离开了他们熟悉，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是吧？来跟耶稣走陌生的路，他们将来的路怎么走下去？怎么样？不用担心，把它都交在主的手里，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也许我们会经过艰难，经过患难，但是神耶稣将来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你得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得的鱼，得的钱财，但是你得到人的生命，那个才是最宝贵的，你知道吧？的生命，今天这十二使徒怎么样？都在天上的荣耀里，是不是啊？将来耶稣进来，将来应许他们会与他们一同的坐在宝座上，那时候这个宝座上，那是多么美好的福分。我不知道，如果你弟兄姊妹，你正忙着你的事业，经营你的生意，再说跟随我，你会怎么样反应呢？其实耶稣今天在呼召每一个人的认识他，你知道吧？他不看你的资历，他不看你的能力，他也不要你的文凭，他要你的什么呀？他要你对他有真正的信心。只有一个有信心的人才能进入耶稣，寻找那些有信心的人。可以说当你听见了耶稣的呼召，跟随耶稣的时候，这就是神在你生命中恩典的开始。我们的生命一旦跟耶稣发生了关系，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真正蒙福进入天国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借着马可福音把我们带到福音的开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救主，不但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扭转我们的人生，以一种自我为中心，以这个追求世界来在这个世界得鱼得物质的人生转变成以神